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7回。一干人等啊，在顾老者的带领之下向门外走去。不过在走到大门外的瞬间呢，韩立蓦然一扭头，扫了小红等几人一眼，淡淡的说了一句：明天这个时候，我要是在住处见不到你们几个，结果你们几个自己想一下吧。说完这些呢，他不再理睬，直接走出了门外。而小红几个人呢，心中一哆嗦呀，但是谁也没有敢发出任何的声音出来。至于金月禅师等人呢，却犹如未闻一般，看也没看几个人就离开了。青龙上人虽然说面无表情的回首呢，望了他们几个人一眼，但是最终任何话语没说，也走出了大厅。小仙子，我等几个要怎么办呢？那青龙前辈似乎没有给我等出头的意思，这可如何是好啊？一名脸庞身有浓浓黑毛的不知名的妖族修士，一等韩立等人身影从大门外消失之后，立刻哭丧着脸孔的冲着小红问了一句：
不错呀，这可和道友当时说的不一样。那当时仙子替青龙前辈出面劝说我等的时候，可是打了保票的，说韩前辈呀已经陨落了，而且就真没事回到城中，也一切都是由青龙前辈做主，绝对不会牵连到我们的。你看如今你必须给我等一个说法才行啊。
另外一名人族修士也情急地说道。其他几个人虽然说没说什么，但是同样的呢，用目光望着小红，似乎几个人中原本就是以此女为首的。
哼，你们以为妾身能置身事外啊？那当初青龙前辈也是用这些话向我保证的，我只不过转达了一下他的话而已。我怎么知道同为合体修士，他竟然对此人如此忌惮，连保下我等几个人的胆量都没有。好在啊，我们几个人都是有些身份来历之人，那个人纵然神通了得，这总不能一掌将我们都击杀掉吧。但是明天的话，一些苦头肯定是要免不了的。
小红脸色微微的恢复了两分，听到了其他人的一番质问，玉容一沉，没有好气儿的说道：
那我等明天还真要上韩前辈的洞府去了。
哼，我劝你们呀，最好别打逃走的主意，若真如此做了，那个人可就真有理由对我们痛下杀手了，到时候即使我等长辈恐怕也没有办法保下我们了。
小红哼了一声，仍然点醒的说道：
小道友说的极是啊，他既然如此放心的任凭我们离开，恐怕我等身上早就不知不觉的被下了神念印记，想要逃走的话的确是自寻死路，而且天元城早就被魔族大军团团的包围住了，你就算想离开，那又能上到哪儿去呀？哎呀，明天我看呢，还是老老实实的负荆请罪吧。在下需要将此事告诉一位长辈，得先告辞一步了。
一个老成的修士长叹了一口气，一抱拳，忧心忡忡的离开了。剩下的几个人呢，面面相觑的互相看了几眼，也都觉得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能是忧心忡忡的纷纷离开了。转眼之间呢，大厅中就只剩下了小红此女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她在原地啊愣愣了好半天，脸上神色一会儿咬牙切齿，一会儿满是惧意，但是最终一跺足之下也无奈的离开了。至于这些人回去之后是打算准备厚礼，还是另行托人求情，自然各有各的打算了。这个时候韩立一行人呐，在灰袍老者的带领之下，已经来到了阁楼最高一层的某间更大的厅堂当中。
望着厅堂正中间布置的一座小型法阵，韩立目光的微微一闪呐。顾姓老者毫不迟疑的走到了法阵前面，两手一掐诀，接连数道玄妙异常的法诀打了出去，法诀所化灵光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法阵当中。下一刻呢，嗡鸣之声大作呀，整座法阵一下子被激活了起来。顾姓老者这才转身冲众人一笑，通过这座传送阵呐、就可以直接传入那教祭之地，几位道友都上去吧，此法阵足够一次将我等都传入空间之内的。好吧，既然这样，韩某就不客气了。韩立微微一笑，身形一个闪动呢，就诡异的站到了法阵中心处。以他现在的神通，空间裂缝之类的小型空间根本不可能困住他的，自然心中的没有任何的顾忌。青龙上人仿佛不愿示弱，虽然脸色阴沉的没说什么，但是大修已灰之下，体表霞光一卷，也化为了一团青光，遁入到了法阵中。看到韩立二人这般举动，金月禅师摇了摇头，也跟了上去。冰凤的眉头微皱的也走了过去，灰袍老者和荧光仙子呢倒是最后踏进法阵之人呐。老者在一进入的瞬间立刻一催法诀呀，法阵顿时放出了五色霞光，并滴溜溜一转的飞快的将众人包裹进了其中。韩立只觉得四周景色一阵模糊，人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之地当中。目光四下一扫，他就将附近的一切尽数的收入到了眼中。眼前空间不算小，足有数千亩大呀，四周和一般空间裂缝并无两样，同样灰蒙蒙的空间隔壁，但是在中心处呢，却一座直径百余丈大小的高台在那里。高台表面闪动着淡淡的灵光，一看呢，就是经过了特殊禁制加持过的，更有十几根十几丈高石柱啊耸立在石台附近。这些柱子表面明印着精致异常的花纹，并篆刻着一颗颗极品的灵石，显得那精美异常啊。魂天两仪阵，顾兄啊，我说你的手笔可真不小啊，有了此法阵维护，我等层次的修士在里面打斗的话，还真很难影响到台外之人呐。荧光仙子一眼就认出了四周的布置，颇为有些吃惊啊。君月禅师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哎呀，这点手段让几位道友见笑吧，在下呢有时候要实验一下神通功法，故而呢才在此地啊下了一些功夫的。灰袍老者虽然说口中说的谦虚啊，但是眼中忍不住流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此地的禁制布置的确是花费了其不小的苦心的。韩立双目啊微眯的看了片刻之后，二话不说单手掐诀呀，体表顿光一起，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飞到了高台之上。半空中灵光一脸呐，韩立身形重新显现而出，并不慌不忙的冲韩立上人冷冷的说道：“青龙道友，既然已经到了此地，还不上台等待何时啊？”青龙上人脸色一沉呐，鼻中冷哼了一声，单足猛然向前踏了一步。立刻浮现出了一股清气，将其身形一拖，轻飘飘的飞到了台上来，然后啊在韩立对面一顿，停在了半空中。要不是看他神色阴沉如冰，倒也颇有一副飘然出尘的飞仙之感呢。一旁的顾姓老者一见此景，却不敢怠慢了，单手一翻转呢，一块银色的玉盘浮现而出，并往高台上一抛而去。顿时呢，玉盘一晃之下，化为了一团银色光球，悬浮在了高空中。这个时候， 老者才用手指摇摇一点，同时口中的念念有词起来。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啊，四周的石柱表面镶嵌的灵石一下子发出了刺目的光芒，同时呢，石柱顶端灵光一闪，各有一道光柱一喷而出，正好都汇集到了玉盘所画的银色的光球上。下一刻，银色光球一下子爆裂而开，点点银光闪动之间，竟化为了一层凝厚光照，将整个的石台都一照而下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光幕表面呢、不但是银光灿灿，更有无数的乳白色的符文狂涌而出啊，将整座石台都照映得白蒙蒙一片，显得神秘万分。好了，今日已成，如今二位道友就算在里面弄得天翻地覆，对我等也没有大的影响啊。灰袍老者长吐了一口气，将法诀一收，回头冲金月禅师一笑，又劳顾施主了，希望二位道友只是略微切磋一下就能立刻停手，否则这要真的伤了和气。金月禅师口中称谢，又有些担心的说道，
大师放心，若只是三级的话，青龙道友无论如何都能接下来的，不过这一次二位道友肯定都会动用真正的实力，我等能够亲眼得见也算是大开眼界呀、特别是韩道友，听说好几名魔族尊者都命丧他手，对其神通的老夫更想一睹为快。
顾老者笑眯眯地说，
啊，希望如此吧。
至于冰凤，看着光幕中的韩立，心中却不由得有几分担心了起来。
道友可准备好了吗？韩某可要出手了。
韩立望着对面的青龙上人，脸上一丝煞气闪过，蓦然冷冷地说道。几乎同一时间呢，他两手一握拳，一声霹雳传来金色电光一下子从两条手臂中闪烁而起无数粗大的电弧狂涌而出，然后一凝，竟化为了两道金色的电蟒冲天而起，张牙舞爪之下，声势惊人至极
辟邪神雷，本座修炼的又并非魔功邪术，对付我能有多大威力？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单手一扬，手中玉书一声清明，竟直接的化为了一层五色光幕挡在了身前。两手呢再翻转，一金一银两团灵光一闪，两杆尺许长的巨笔浮现而出。他虽然说得轻松，但实际上不敢大意，立刻动用了身上的本命法宝。韩立听到对方如此一说，脸上丝毫表情没有，但是呢双袖一抖，顿时72口青色小剑鱼游而出，并在剑诀一催之下，忽然一声清明融合一体，在空中幻化成了一口十余丈长的青色的巨剑，青光蒙蒙，好不耀眼。这个时候他又一抬手，冲空中的两条金色的电蟒摇摇一点，一声轰鸣过后，两条电蟒摇头摆尾的往青色巨剑上猛然一扑，一闪即逝的没入其中，雷鸣之声大作青色的巨剑瞬间狂涨10倍，化为了百余丈之巨，同时呢剑身表面金光狂闪无数的电弧狂涌而出。但是韩立不光如此，扫了空中巨剑一眼，一张口又喷出了一团银色的火球出来，此火球刚一离口，立刻从中发出了一声清明随着一闪呢，幻化成了一只银色的火鸟出来。火鸟双翅一展之下，身躯砰的一声 暴涨了瘴气般大笑，同样的箭弩般的往巨舰上一扑而去。下一刻呀，巨舰表面一层银焰冒出啊，熊熊火浪一下子将巨舰全部包裹了进去。行里眉梢一挑，口中蓦然吐出一个斩字，话音刚落，百丈巨舰就立刻一声巨响的冲青龙上人一掌而下。巨舰落下之势并不算快，但是所过之处虚空啊一阵嗡鸣不已啊，尚未真的落下，一股炽热的气息呢就先冲下方石台一照而下，下方空间瞬间一阵火红翻滚啊，仿佛即将煮熟了一般。青龙上人一见此景啊，脸色大变，两手一抖之下，手中的金银双笔尖端的光芒大放，无数古文密密麻麻的狂涌而出了，每一个都灵光闪动，仿佛玄妙异常，融合一体之后却化为了一股金银光霞，直往高处狂卷而去。一声晴天霹雳啊，巨舰和金银光霞迎头撞到了一起，金湖银焰光霞交织一团，并化为了一团巨大的光晕，几乎大半石台都笼罩在了其中。爆裂的光晕呢，刺目耀眼，让人呢几乎是没有办法直视。一阵阵冲击波浪更是往四面八方狂涌而去，石台的一阵剧烈的晃动，头顶银色光幕更是荡漾起了一层层的波澜，仿佛下一刻就可能破裂而开的样子。外面的一干修士见此呀，都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凉气。韩立、青龙上人等第一招对拼，竟然具有这般大声势，实在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孤老者脸色一变之下，两手食指呢，冲四周石柱连连弹出一道道法诀出去。这些法诀化为了各色光芒呢，纷纷一闪，没入到了柱子当中。顿时呢，从石柱顶端喷出的光柱一下子比先前啊粗了倍许还多，银色光幕一闪之后重新变得凝固如初了，仿佛啊与此相呼应，原本那不稳的石台也瞬间恢复了平静。片刻的功夫过后，笼罩石台的巨大的光晕终于一散消失了，哈利和青龙上人的身影一高一低再次显现而出。哈利呢单手倒背，脸上是毫无表情，仍然悬浮在原先之处，仿佛呢没有动过一步。而青龙上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从空中落到了石台上，前身的五色光幕早就不见了踪迹，只剩下了一本表面遍布裂纹的御书悬浮在那里，金银双笔也光芒暗淡，仿佛损失了不少的灵性。至于青龙上任本身，看起来呢毫发无损，但是脸色却隐约的有一丝苍白。哈利刚才一击明显大占了上风啊，姬月禅师和顾老者见此情形的不禁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骇然之色。虽然说早就听说这韩立实力啊应该在青龙上人之上，但只是一击就硬生生的将青龙上人呢从空中击落，还是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也不知道是青龙上人本身太弱了一点呢，还是韩立实力真的深不可测。韩立看着似乎狼狈了一些，但是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损伤，当即冷笑一声，单手一招，附近空间波动一起啊，无数的青色小剑划破虚空激射而回，闪动之下纷纷没入身躯之中消失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8回，第1298回。韩立刚才一击，虽然说占了上风， 但是青色巨剑也同样的一阵而散，第二击没有再动用飞剑的意思，如今自然全一收而回了。但是韩立呢，随之单手一掐诀，体表呢金光流转，身躯突然胀大了起来，同时一层金色的绒毛瞬间覆盖全身，他竟然施展出了惊蛰诀，一下子就化身了一头数丈高的金毛巨猿。巨猿呐，双目蓝芒闪烁，面孔狰狞异常，抬手一声直冲九霄的长啸过后，双拳猛然一捶自己的胸膛，顿时呢身躯一丈之下竟再次的巨大了起来，他转眼之间就化为了数十丈之巨，朝青龙上人扫了一眼，目光冰寒刺骨啊。青龙上人见到韩立的变身，脸色一变，口中一声愤怒的低喝：哼，你以为只有你会变化之术吗？让你也尝尝本座的青龙真身的厉害。话音刚落呀，这位青龙上人单手一拍自己的天灵盖，顿时一道青色的光柱从头颅中是一喷而出，一晃过后幻化成了一条张牙舞爪的五爪青龙虚影啊。而这个时候呢，青龙上人袖子一抖，又有七口黑色的小剑一飞而出，噗噗几声过后，七口小剑竟被他闪电一般的插入到了身体各处，再一张口又喷出了七股精血没入到了宝物当中，下一刻七口小剑无声无息的不见了，而从其身躯各处呢，却忽然有无数的血丝一喷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将空中的青龙虚影一缠而住，猛然往下一拉而去。呼哧一声过后，青龙上人竟然和青龙虚影一下子合二为一了，随之呢就见他一声低吼过后，四肢脸庞浮现出了一片片的青鳞呐，头顶白光一闪之下也冒出了一对翠绿欲滴的球角出来，身后则更是多出了一条粗大异常的青色的巨尾。青龙上人竟然一瞬之间半妖化起来，化为了一只半龙半人的怪物。我倒是早就听闻过青龙道友是半妖之身，能有幸亲眼看到，倒是很有意思呀。金月禅师低声说道：不太像是普通男道变化之术，难道这韩道友本身也具有某种真灵之血？顾姓老者摸了摸下巴猜测地说道：这不太可能的，韩道友是下界的飞升修士，而下界的真灵早就不知道灭绝多少年了，不可能还有血脉存在的。荧光仙子却摇了摇头说道：也许啊，是韩道友来灵界之后才得到的灵血。不过不管怎么样吧，下面一击肯定还要远胜刚才的。顾道友，禁制没有问题吧？金月禅师却猜出了七八分真相出来，并有一些担心的问了一句：大师尽管放心，由我亲自主持此地的禁制，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顾老者呢，却很有自信的回答道：好吧，希望如此啊。金月禅师却并没有多少信心，苦笑了一声之后就不再言语了。此刻呢，韩立所化的巨猿却出手了，只见他两只毛茸茸的大手猛然之间往虚空一抓，一青一黑两团灵光一闪呢，从手心中浮现而出，一凝之后竟化为了两座十余丈高的小山，浑身霞光翻滚，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宝物啊。巨猿呢一声晴天霹雳一般的巨吼过后，两条手臂肌肉一鼓，竟将两座小山冲下方狠狠的一头而去，爆鸣之声大起啊，两座山峰一下子
就化为了青黑两色金光，所过之处不但空间扭曲波动，更是爆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一个闪动之下就一下子出现在了离青龙上人近在咫尺的地方。青龙上人呢，只觉得呀，两股利刃般的巨压迎面而来，四周空气一紧之下，身躯竟被一股无形巨力一劲而住，四肢顿时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一下的。他大惊之下，不加思索的一声大喝，左化半妖之身一下子青光大放，浑身鳞片的瞬间倒竖而起，一股庞然巨力从其肉身之中啊一涌而出，竟在下一刻硬生生的挣脱了束缚啊！两只已经化为了爪状的手掌，更是闪电般的冲着迎面而来的山峰狠狠的一倒而去。青龙上人敢如此做，自然是有他的道理。青龙肉身强大，原本呢就在所有的青龙中可排进前三之列的，他所变化的青龙之身虽然说不能和真正的青龙相比，但是因为青龙真血的缘故，肉身的强横也非常人可能想象的，不但浑身的坚硬仿佛顶接法宝一般，在激发了真龙之血之后，更可驱使部分青龙之力，足可开山裂宝啊。但是青龙上人的两只爪子刚一接触两座山峰的瞬间，心中呢却一下子后悔了，因为两只爪子非但呢没有像其想象的那样将两座山峰一抓而碎，反而呢食指一热之下，嘎嘣一扔脆响啊，竟被山峰夹带的庞然巨力硬生生的一刃而断。青龙上人大惊的两条手臂闪电般的一缩而回，再猛地一张口呢，一团青光从体内一喷而出，正好啊击中了其中的一座山峰，同时背后巨尾略一模糊之下，一下子扫中了另外的一座山峰。轰隆隆两声巨响和一声闷哼传出过后，青龙上人一个踉跄，身躯破麻袋一般的一下子倒飞而出，一连退出了十几步之后，这才一顿勉强的算是稳住了身形。但是此刻青龙上人脸上已经满是惊骇之色，刚想说些什么，但是一张口之下却喷出了一团黑血出来，韩立的山岳巨猿变化随着其修为更进一步之后，早已非倚天之战时可比了。所化巨猿一身巨力纵然说还比不上真正的山岳巨猿，但是呢也有其三四成的威能，再加上两座极山配合的狂头之力啊，自然不是区区的一个半龙化的青龙上人可以抵挡的，故而青龙上人一接之下，就被两座极山中暗藏的神巨力一下子击飞了。要不是他见势不妙的将双手飞快的收回，并喷出了一件一宝救命啊，不但十根手指呢会震裂而开，两条手臂更会毫不留情的一阵而断。不过就是这样，此刻他体内真元逆转，浑身经脉剧痛无比，竟一时之间呢根本没有办法调动体内大半法力了。这个时候韩立纪元却目中凶光一闪啊，一足猛然往前一跨，身躯一模糊恢复到了常人般大小，并在这一步迈出去之后，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横跨百余丈的距离，出现在了离青龙上人的不过数丈远的地方。
第三击，
韩立的声音突然之间从巨猿口中冷冷的传出，一条手臂略一模糊啊，冲对面一击而出。青龙上人大惊失色呀，不敌多想之下，单手一掐诀，就要施展什么功法退避而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蓦然之间在他耳中响起，青龙上人只觉得两耳雷鸣一般的轰响不已啊，同时脑海中一股尖锥一般的剧痛，
他一声闷哼之下，连最后一点法力都没有办法提起分毫了。巨猿身上却一股惊人的煞气冲天而起，一只硕大的金色的拳头化为了一道狂风，直奔青龙上人头颅而去。金色的拳头呢，尚未真正击实，一股巨压就先将青龙上人呢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以寒力所化巨猿的神力，这只拳头呢若是砸实了，纵然说青龙上人半妖化了身躯，脑袋也绝对一下子应声而碎了。青龙上人心中大叫不妙，但是偏偏呢身躯失控之下，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反应出来，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惊惧之色。但是身为合体修士的他，自然呢也有几种自保的后手。白光一闪，竟从身躯中一下子飞出了一面晶莹的盾牌出来，一下子挡在了前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同时呢，青龙上人浑身鳞片一缩，竟瞬间化为了一件青蒙蒙的战甲，将整个身躯啊全护在了其中。这两层防护对普通合体修士的攻击来说，自保虽然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在巨猿那只金色的拳头一击之下，却像纸糊的一般呢不堪一击。只见金光一闪，晶莹的盾牌就在一声巨响过后寸寸的碎裂开了，金色的拳头一晃，就结结实实的击在了青色战甲之上。战甲一声嗡鸣过后啊，从中一下子冒出了一条青龙虚影，张牙舞爪的迎着金色拳头一扑而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金色的拳头呢金光一隐，从虚空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出现了一团呢持续大的金色的漩涡。这个漩涡滴溜溜一转，一股不可思议的撕裂之力啊就从中狂涌而出。青龙虚影稍一接触，就被金色漩涡瞬间呢搅成了粉碎。那件战甲在青龙虚影消失的刹那间，也一声嗡鸣的溃散不见了。金色漩涡呀则一闪之下再次的化为了硕大的拳影，奔青龙上人头颅一击而去。这一次呢，拳影无声无息，但是其中蕴含着的丝丝的杀意，即使光幕外边的一干修士都能感应得清清楚楚啊。青龙上人脸庞在拳影的笼罩之下早已扭曲，脸色一下子灰白无比啊。
韩道友不可，韩兄住手啊！
石台外面的一干人等啊，一见此情形是大惊失色，几乎同时大声的出声喝止。
下一刻，轰的一声巨响，
金色的拳影从青龙上人耳边是一擦而过，击在了石台上的空地处。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在金色拳影一闪而过的瞬间，从中迸射出一个纤细如发的东西，一下子呢没入到了青龙上人耳中，并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整座石台为之一颤呢，表面禁止灵光狂闪之下，一个丈许深的巨坑浮现而出了。青龙上人脸上一丝血色没有啊，煞白的盯着对面将拳头缓缓收回的巨猿，半晌没说出话来。见到此景呢，光幕外的青龙上人等人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金光一闪，韩立瞬间解除了变化，恢复了人形，但是呢望着青龙上人毫不掩饰杀机的说了一句，我不管你如何进入的天元城，现在又成为了什么长老，三天之内我不希望再看到你，到时候若不离开天元城的话，最好做好陨落的准备再说。
韩立说完这句话，体表青光一闪了，
化为了一道青红，遁出了石台，出现在了冰缝的旁边。金月禅师呢，急忙张口的想对其说什么，但是韩立却先一步一抱拳：“二位道友，此地事情韩某已经处理完了，在下刚刚回城，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那我就先告辞了。”一说完呢，韩立袍袖一抖，一片青霞一飞而出，将其和冰凤身形一卷之下，人就出现在了传送阵上。法阵一阵轰鸣过后，二者身影呢一闪不见了。韩立的这一番举动一气呵成啊，几乎没有给金月禅师和顾老者说话的机会。等僧人和老者反应过来的时候，韩立和冰凤呢却已经离开了这个空间。哎呀，韩道友这是不给咱们再劝说的机会呀、啊！看来他刚才所说之言并非玩笑之语喽。顾老者愣了好一会儿，才苦笑了一声，对金月禅师说道：“韩施主如此做的话，可有些过分了。不管怎么说吧，这青龙上人已经是本城的长老之一了。”怎么可能因为其一句话就让其离开天元城呢？青龙道友你放心，我回头啊再找其他的几位道友去帮你向韩道友求一下情，想来呢一定可以改变他的主意的。金月禅师连连摇头的说了两句，又一转头冲台上还有一些发呆的青龙上人安慰了一句：“不用如此做了，既然在下技不如人的输给了韩道友，就算他不说也无颜继续留在城中，在下明天就立刻离开天元城，不再是长老会的长老了。好在在下加入贵城的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也不会对贵城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青龙上人呢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回过了神来，脸上一丝血色没有的是连连摇头啊。接着呢他顿光一起，竟也化为了一团青光，从石台上消失，下一刻诡异的出现在了传送阵上，同样一闪的传离开了。金月禅师和顾老者互相看了一眼，半晌都无语起来。哎呀，看样子青龙道友所受打击不小啊，自己无言在城中立足喽。顾老者目光一闪，喃喃地说了一句：“这很正常，他既然和韩道友已经有了矛盾了，又自觉不敌对方神通，换了贫僧恐怕也只有离开这一条路了呀。”金月禅师想了想，有些无奈地说道：“哎呀，难道我等真要任由这么一位合体中期修士离开天元城不成吗？啊，这对长老会可是一大损失的呀。韩道友虽然说神通远胜其他，但是毕竟他没有加入长老会的意思呀。”顾老者迟疑了一下问道：“回头啊，我二人赶紧去找其他几位道友好好的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办法挽回吧。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在这等魔族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形之下，还是韩道友对本城的帮助更大一些呀。再说了，青龙已经对韩道友生出了忌惧之意，看样子很难阻止此事的呀。”金月禅师轻叹了一口气：“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二人还是要尽力，我这就给其他道友传信过去，邀他们立刻过来。”顾老者说完袍袖一抖，一叠传音符顿时浮现在手中。金月禅师点了点头，自然是没有什么阻止之意，反而面露思索之色的沉吟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9回。